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7月28号，星期二，我们的非会员直播开始。今天这个日子啊，作为咱们中国人，应该永远铭记啊。这场灾难啊，留给咱们中国的教训太深刻了。然而今天我们看一下，距离728唐山大地震整整50周年。官方报道当中，我们看不到一个字。我们看到的是什么？以中央电视台、以新华社、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为代表的，在那里啊，堂而皇之的，甚至还带有一定的幸灾乐祸的这种心态，在宣告日本发生了 7.1 级的地震。而且不光是这四家啊最为前卫最为主流的媒体在这里啊毫不掩饰的展示他们这种心态，包括我们一部分人民群众内心可能也有一点压抑不住的兴奋。这一点啊，大家只要看一下今天新浪微博热搜第八条，日本 7.1 级地震啊以致多人死亡底下的那些留言，你看就能看到。第一个留言，这个人叫肖渊渊，是今天傍晚7:23发的，他说尽快给个实数好让大家高兴一下。还有一个用户说中国别去帮忙才好啊。还有一个啊就说没有恶意就已经是我最大的善意了。大家看一下这些留言啊，这个叫肖渊渊的啊说尽快给个实数好让大家高兴一下。这个人来自于哪儿呢？来自于辽宁。哎，那个说中国别去帮忙才好，那个人就来自于河北，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唐山大地震所在的省份河北省。所以大家看一下啊，在广西横州啊闹这次洪水的时候，有一位中国的网友在网上就曾经这么问过咱们中国的这些主流媒体，甚至可以说通过问这个主流媒体啊也在问一下这个体制。你成天在那里讲啊，讲什么？讲美国人买不起鸡蛋了啊，欧洲人装不起空调了，日本人啊吃不上西瓜了，韩国人嚼不到白菜了。你在这里啊肆意的抹黑其他国家，然后人家国家的记者在你的灾难现场出现一下，你就马上把人家围攻起来啊，或者打掉人家手中的拍摄工具，或者呢把人家一轰了之。这难道就是所谓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吗？我觉得这个网友的质问啊质问得很好，所以我赶紧把他这个质问保留了下来，今天给大家重复的念一遍。因为这样的质问啊很快就会消失在大家的视野和记忆当中，更多的啊幸灾乐祸的东西会一直啊摆在你面前给你添堵啊让你恶心。而这场地震啊，说实话到目前为止日本啊，官方报道死了6个人。横州洪水死了多少人？你敢报吗？重庆山体滑坡究竟死了多少人？你敢报吗？湖北的龙卷风死了多少人？你敢报吗？还有沈阳啊，因为人为的因素导致啊多少人死亡，多少人触电身亡？你敢报吗？当然不敢报。因为50年前 唐山大地震，60年前邢台大地震的时候，这个死亡人数都从来没有说一句实话，说句人话，就更不要说50年后的今天。而且大家千万别着急，这里我也可以啊，告诉那位叫肖渊渊的辽宁网友，还有那位啊河北的用户，你们真的不要着急啊，尤其是辽宁省、河北省，好日子马上就到。你记住周恩来说的那句话，周恩来说的每一句话都很重要，但是周恩来说的这句话尤其重要，因为他把好日子的期限告诉你了，这好日子什么时候到，咱们今天的会员节目啊，会给大家专门讲一下，中国人民的好日子马上就要到了。而这个到的日期呢，就是总理当年说的一句话，这些啊什么红霞、台风这些根本不算事儿啊，因为这个好日子没有人会落下的，只要在神州大地，每个人都会享受到利益均沾的这一面啊。慢慢看，不着急，好日子还在后头嘛，连江西的农民都看出来了。那么今天啊，我们就沿着周恩来说的这句话，我们来回顾一下50年前728唐山大地震。这场大地震呢，可以说啊，与10年前公元1966年邢台大地震遥相呼应。这场轰轰烈烈的第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从地震开始，又从地震收尾。所以你看，咱们中国人做事啊，就是讲究，讲究一个有头有尾，有始有终，对吧？而这两场地震本身也是一个核定本，因为在这个核定本当中，我们不仅仅看到周恩来那个亲切和蔼的形象，更我们这个国家最拿手的一件事儿，很专业，专业的事儿很扯淡。那么下边我们先来看一下邢台大地震与唐山大地震的第一个核定本。什么叫扯淡的事儿很专业，专业的事儿很扯淡？大地震发生之后，按照常理啊，这个国家应该抽调精兵强将啊，他这个高层应该鱼贯而出，到灾区啊去走一走，转一转，哪怕是装一装。但是没有，邢台大地震当时人民日报报道啊，这是公开报道的，中央指派了内务部部长曾山，也就是曾庆红的亲爹，到灾区慰问。但是到灾区慰问的同时，人民日报强调以自救为主，而且一再强调一点啊，突出政治啊，只要高举毛泽东思想的红旗，就一定能够战胜灾害。看到了吧，既没有救援物资啊，也没有强有力的啊救援部队，有的就是空洞的口号。这是邢台大地震啊，而且这种大地震它留下一个标准答案，就是重要人物不允许出现在这种大灾难现场，因为他们出现之后会给外界，尤其是给外国造成一个印象，中国出大事了，中国从来不出大事， 用赵立坚的话讲，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就是中国，你住在中国你就偷着乐吧。所以重要人物是绝对啊不能出现的。那么有的朋友或许要问啊，那周恩来不是去了邢台地震现场吗？去了，周恩来确实去了，但是周恩来去邢台地震这件事儿，直到多少年之后才披露出来。当时人民日报、解放军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没有一个字的播放，就是不告诉你周恩来去了现场，知道吧？因为怕你惦记，怕你有依赖性。而且周恩来出现在现场容易啊抢戏，把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这场大戏给抢过去。而且周恩来到现场，人家也不是完全为了救灾啊救险，人家是在传达伟大领袖一个最重要的意志。什么意志？下边呢我们来看邢台地震之后十年，唐的时候，1976年7月28号凌晨3点20分到3点40分左右，这个时间啊不能完全确定，但就在这个时间段里，唐山发生大地震。那么这个大地震这个情况发生以后啊，可以说非常的震撼。那么到了清晨，也就是7月28号6点35分到7点25分之间，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奉命开直升飞机巡视唐山丰南一带的灾情。总参谋部的一位主要负责同志回来向华国锋、江青、季登奎、吴德等人汇报工作。部的负责同志第一句话就是啊，唐山大多数人都给拍里头了，就这么一句话。现场啊，江青啊、吴德呀、季登奎没有反应，只有华国锋强压着怒火问了一句，什么叫都给拍里边了啊？这个总参谋部的负责同志才意识到自己说话啊用词不当啊，赶紧红着脸又解释了一下。大家看一下，他坐着直升飞机啊高高在上转了一圈以后回来告诉领导同志说这帮人都给拍里头了。他不像是在讲唐山的事情啊，他好像是在讲外国的事情。所以大家看到了什么叫专业的事很扯淡，就在这里。在他们的眼里啊，中国老百姓的命根本就不叫命，要不然随随便便怎么能说叫都给拍里头了呢？对吧？咱们以前管打苍蝇叫拍苍蝇，对吧？所以叫苍蝇拍嘛。而在他这里啊，真是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啊。因为毛泽东的《满江红》就写过，小小环球有几只苍蝇碰壁，所以他们都给拍里头了啊。那么磨磨蹭蹭到了上午十点钟，这个时候距离灾情啊已经过去了整整7个小时了，就说差不多啊一天当中1/3的时间过去了。当时唐山是一个什么情况？有这个幸存者回忆啊，他说当时那个情况非常的惨，第一时间段就整个唐山地区啊，当时不叫唐山市啊，就叫唐山地区。 他所看到的情况就是没有人哭，这是只有啊亲身经历这个灾难的人啊才会这个有这种啊不同这个大家直观的这种印象，没有人哭。更多的是看到了什么，人们完全是懵了。他说他甚至看到啊有几个妈妈在拍自己已经去世的孩子的身体，说赶紧起来吧，要上学了，天亮了，说这样的话，知道吧。今天大家看一下啊，有两组数据很有意思啊，我今天写这个题目啊包括标题正好83个字，毛泽东活了83岁，所以咱们今天这节目83个字。而现在呢在线人数是214人。平常啊大家看要是讲这个什么大腿啊啊出轨啊啊小三儿啊，这个通常在线的人数都在300人之上。真正讲到这个血泪的历史啊，讲到真正意义上的历史教训的时候，在线人数是直线下滑。所以从这两组数据当中，其实啊大家就可以品味到为什么伟大领袖一直能活到83岁啊，为什么我们啊这类节目非常严肃认真的节目它的在线人数永远就是那么低啊，点赞的人数就更不用说了啊。这实际上也是一个核定本。那么下边我们再来看啊，到了上午十点钟啊，终于派人到唐山去了。派谁去了？北京军区副参谋长李民乘飞机飞往唐山。北京军区副参谋长啊，这就是个军职干部啊，对吧？这是第一个率人赶到唐山的领导干部。而在李民到达唐山之后两个小时以后，河北省委第一书记刘子厚以及河北省委书记省军区司令员马辉、省委副书记马丽等飞抵唐山。大家想想，河北省委第一书记啊，他住的那个地方距离唐山能有多远呢？他懒洋洋的中午12点，而且据说是刘书记吃完饭以后才去的。就是说死了20多万人呢，咱们这位省委第一书记老革命刘子厚连筷子都不舍得先放一放啊，他要吃饱了以后才去看呢。所以难怪总参谋部的那位负责同志回来报告说都给拍里头去了，所以就是不着急了嘛，反正都拍里头跑不掉的嘛，对吧。那么这里最夸张的是大部队救援前夕下午两点，沈阳军区的救灾指挥机关首先到达唐山。所以大家看一下这辽宁啊确实是能办大事。刚才咱们举的那个辽宁的网友啊对日本地震啊表示出的那种兴高采烈的样子啊都已经溢于言表了。那么在关键时刻辽宁派出的救援部队抢先一步到达唐山。包括我们昨天讲到的马希荣在预报地震的这个情况之后，现场那么多的专家，只有辽宁省地震局的一个老同志说了一句人话，我们永远都不应该忘记唐山二中这位叫田金武的老师的名字。你看，所以辽宁这个地方真的是很神奇啊。 能扛大事也能办大事。那么到了7月29号上午，才姗姗来迟了唐山省河北省唐山抗震救灾前线指挥部。而且啊，整个7月29号到7月30号，当时河北省唐山地区首先做的是什么？成立前线指挥部办公室，组织组、宣传组、行政组、工建交组、保卫组、医疗卫生组、建防组、农业水利组。看到了吧？先把这些机构设立起来，这就叫扯淡的事儿很专业，不着急救人，反正都拍里头了，对吧？先得封官啊，这么多人去了，那每个人都得封个官啊。大家看一下，成立了多少个组？与此同时呢，又成立了河北省抗震救灾后勤指挥部，后勤指挥部又成立办公组、办事组、保卫组啊、交通组等等。你看，都机构成立完了，该办人事了吧？大家接着往下听啊。指挥部做出的第一个紧急决定，发布的第一号通知，相信党中央，相信伟大领袖和革命导师一定会救援唐山，这是他的第一号决定啊，知道吗？相信党。第二号决定，命令开滦各矿迅速打开通往地面的备用通风口，抢救井下人员。你看，救人放在第二位，相信党中央，相信伟大领袖放在第一位。你看，扯淡的事永远很专业。第三个决定，迅速建立各区各系统抗震救灾，并逐渐建立指挥部下属各办事机构官啊。如果不是考虑到死了这么多人给拍里头了，估计这个救人的项目应该排在第三位。第一，相信领袖，相信中央；第二，封官；第三才是救人。扯淡的事永远很专业啊，你为什么拿不到菲尔兹奖啊？对吧？因为你扯淡的事嘛，做的专业嘛，那专业的事必然就扯淡了。那么我们再来看一下啊，事实上不光是在这个唐山大地震，当年在邢台大地震的现场也有这么啊感人的一幕。而且在1969年大家都不知道的北京市附近的一场地震当中，刚刚我说的这些情况啊，有公开资料，国史研究1999年核定本公开发表的文章啊，不是咱们自己随随便便瞎编的。那么下边我们来看另外一个核定本，这是新华社记者写的，发表在2010年第六期百年潮杂志上，因为他是亲临了两场大地震啊，邢台地震还有这个唐山大地震。这里边啊，他讲了这么一件事，他说1969年5月份的时候，北京延庆县张山营有一口水井的水位突然大幅上升，大家就怀疑这是要发生地震呢。因为大家知道1969年5月份是刚开完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正在庆祝文革的胜利，这个时候如果发生地震那会比较麻烦的，对不对？所以周恩来啊过问这件事了。这样的话呢，当时已经80岁高龄的李四光，这个时候距离李四光去世呢只有不到两个整年的时间了，老头子赶到了张山营啊，爬上这个工作台，结果李四光啊 这么一位著名的科学家，他说的第一句话是什么？要以总理为榜样，把人民放在心上。大家看一下，这是新华社记者啊现场目击的一幕啊。就是说这种扯淡的事儿很专业，连科学家都必须照章办理。所以大家想一想，这样的科学家培他怎么可能拿到像菲尔兹奖这样顶尖级奖项呢？他要学习咱们的总理啊，要把人民放在心上，那数学就靠一边去吧，对吧？专业就扔一边去吧。大家看一看华罗庚这么一位著名的自学成才的数学家在1949年以后的遭遇，大家就知道了。华罗庚见毛泽东要半跪在毛泽东的面前，知道吗？而且有人温馨提示华罗庚啊，你躲过了1957年一劫呀，你要感恩呐。感谢谁呀？感谢党中央，感谢我们的领袖。就是说华罗庚没有被人家整趴下，他还要感谢。而他研究的领域从理论数学变成了什么？大家上网搜一下华罗庚的这个事迹就知道了。所以你还想拿菲尔兹奖，那不是白日做梦吗？对吧？那么接下来啊，我们再来看周恩来说的两段话，其中有一段话成为日后唐山大地震的祸根。咱们先来看第一段话，周恩来在1966年邢台地震的时候说了两句非常厉害的话。第一句，京津地区地震预测预报是为了保卫党中央，保卫我们的主席，所以要全力以赴。明白了吧？周恩来之所以出现在邢台地震的现场，不是单纯的来看咱们普通人老百姓的，他是为了保卫党中央，保卫毛泽东的。预测预报也是要围着轴心转的。那么周恩来的这段话不仅仅是周恩来自己说的，他也得到了人民日报，甚至得到了毛泽东很好的回应。唐山大地震发生之后啊，我给大家看一下当时的主流媒体是怎么报道的。地震发生第二天，人民日报采用新华社通稿，标题为灾区人民在伟大领袖革命路线指引下发扬人定胜天革命精神抗震救灾。然后接下来几天关于唐山的情况一个字不报，知道吧？一直到了8月1号第二版才有了一个关于地震的报道。但是这个报道是怎么写的呢？12级台风刮不倒，7级地震震不垮，天津市小晋庄人民在抗灾斗争中胜利前进。讲的不是唐山，是天津呢。你看看为什么啊，这么讲。而1976年8月号的《红旗》杂志发表短评，严重的地震灾害确实为我们造成了一定的困难，但是我们必须看到自然灾害及其所造成的困难和一切乱子一样，具有两重性，在一定条件下是可以向对立面转化的。都是人话吗？哎，为什么会这样？因为周恩来保卫党中央、保卫领袖的话 尽管周恩来这个时候已经去世好几个月了，然而却在毛泽东那里得到了回应。我们要感谢辽宁的朋友啊，辽宁省大连市第三人民医院有一位医生叫汪新胜，他发表在2006年人物杂志核定本上的一篇文章，告诉我们当时在病中的毛泽东写下四个大字，人定胜天，而这四个字就刻在唐山大地震救援纪念章上。这枚纪念章被这位汪新胜的医生一直保存下来。汪医生说，现在他是我的珍藏。看到了吧，如果没有辽宁的同志告诉我们，我们哪知道有这么一段历史啊。扯淡的事儿很专业，已经通了天了，但是这些呢还是不重要的。重要的是周恩来说了一句啊，可以称之为祸根的话。这个话呢咱们下次节目啊再给大家介绍。今天呢我们就先讲到这里，再见。